对，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清真寺，就是这个北方王啊，怎么说的？嗯，所以他出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照片，就是这个清真寺的照片啊，他好像肯定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到了45节了，啊，这哈密基多敦嘛，就是日本啊跟中国等等。所以现在呢，已经大家啊看明白了，不是这么回事，至少这个中国和日本这个说法已经破产了，这个没人讲了啊。那么究竟是什么啊？现在我们要决定这个问题。我们请注意啊，这里头有这么几个象征物，一个是伯拉大河。河水枯干，还有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还有这个三个污秽的灵啊，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跟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很多人呢没有在善恶之争去对照一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凡是带了这个善恶之争的啊来啊，你们可以先把它翻开来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做了一些笔记啊。我这个笔记呢，我现在发给大家，我们一边先把它啊读一遍吧，好吧，读一遍嘛。好，我们就开始读啊。这个是预言研究笔记。本会同道在预言的研究中有预言之灵的辅导，使我们比其他任何宗教团体更能清楚看到世界局势的未来啊。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一幕幕生动地描绘，使我们展望到这一场斗争的最后胜利。然而预言的恩赐不是为了取代预言的研究，怀氏著作并没有充分解答一切有关未来事态的问题，它只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能沿着正确的途径做进一步探索。怀氏著作分为历史预言和证言三大类。据他说，许多历史事件是他在意象中看见的，如同一幕幕电影在他眼前活现。可是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他还需要参考历史资料才能加以否定，才能加以确定，然后把他们排列得当。至于未来的事，有启示录、但以理和其他预言为纲领和指导，帮助他确定各个未来事变的先后次序。至于每件事持续多久和相隔多久，则无从知道。因此，《善恶之争》一书中，凡有关未来的事，不一定讲明其发生的时间与地点。书中还有以下特点：一、讲述历史事件时，他将一些与宗教运动平行的政治变革和背景也讲清楚，其预言部分却只谈宗教事件，很少谈政治局势。二、讲述历史时有横有纵，所谓纵者乃指斗争的前因后果及时间的一条纵线，横则指空间，就是地理上的各方面，如英法德意瑞等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但没讲到未来的发展时，只着重一条纵线，不一定说每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三、善恶之争内容丰富，但仍有空白点，就是说有若干问题怀是在其他著作中提及，在此书中不谈。例如 哈米基多敦战争一语，此书中不采用，就是不采用这个名称啊，他一次不提哈米基多敦。二，不谈犹太民族复兴问题。三，不谈144,000人问题。四，不谈短期和平问题。关于哈米基多敦战争，怀士在证言啊，教会证言中只有一处提及，并用启示录19:16的话啊，这一段话我们不妨啊翻来看看，他这个启示录19: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一节他完全用上去。那么他这一句话呢，我可以大致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就说哈米基多敦大战快要打响啊，那他就用这个圣经了啊，那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快要出征了啊，就这么很短一句话。下面我读下去啊，犹太复国犹太复兴问题啊，犹太国复兴问题，在使徒行传中，使徒行述这本书中啊，明确说末期必有许多犹太人接受三位天使的信息并投入福音运动中，这话的圣经根据是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罗马11:12-23。本会向来重视向犹太人传福音。全球总会设有犹太部，由一名犹太族的牧师任干事，但本会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就叫锡安运动啊。锡安山是古圣殿的遗址，我们不同意这种论点。这个是论点，就是说呢，犹太人要集中在巴勒斯坦，就应验了以上的预言啊。真实的接上，就是把这橄榄树接上了，意味着悔改归主啊，参加福音运动。这使人联想到144,000人问题，这是否与犹太民族有关？这应该用罗马2:28来解释。在早期著作中，怀士说他看到世界局势将出现一个短的和平时期，而后又要发生大动乱，这似乎就是启示录7预言的实现。有人把它和以赛亚2的预言联系起来，就是有一个虚假的和平，就是不打仗了啊，裁军了等等。那么果真如此的话，那将是一次宗教奋兴时期，但奋兴有真有假。总之，那一次和平运动将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其地理中心在耶路撒冷，各宗派真理与谬道都要大大的发展，三天使的信息要广为宣传，之后三个污秽的灵要联合反对上帝的印记。正因为善恶之争的预言部分不谈政治局势，我们就需要根据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找出一个政治背景来，拿它和当今的局势对照，以便对未来的发展有精神准备。第二段的就是善恶斗争演变的地理重心。善恶斗争在本星球上已进行将近6000年，而且它有一个地理重心，此重心是随着上帝选民的移动而转移的。从亚伯拉罕开始，这个重心一直围绕耶路撒冷，最早叫撒冷，转动。 啊，他曾移到非洲的埃及，而后转到西奈半岛，随后长久停留在巴勒斯坦，中间有70年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然后又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毁后，斗争重心转到罗马，在教皇称霸欧洲期间，真教会逃往意大利北部深山里，在那里被养活1260日。宗教改革时期，斗争重心扩大到全欧洲，终于导致法国大革命。此后，斗争重心移到北美洲去了。不管是在预言或是在历史记载中，善恶斗争的重心向美洲的大转移是很明显的。查第六印和马太24章所述天文地理方面的三大预兆，其中两个是出现在美国的。启示录10章的预言也以美国为地理重心。第二天使的信息，巴比伦大城群岛了，群岛了，主要指美国各叛道的基督教团体，并不指罗马天主教，因他在1000多年前已经群岛，就是堕落了。启示录17章的淫妇是在旷野里，这个旷野就是美洲。从1844年到末日前夕，斗争的重心从美洲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1780年的日无光，月变红，是在北美洲东部看见的，就是这个天文这个现象啊。1833年的流星雨，在整个西半球看得最清楚，而末日前夕的特别天文现象，就是太阳在半夜升起，也是怀氏在美洲看见的异象。此事同阿摩斯8章9节的预言遥相呼应。这位先知看，他是生活在巴勒斯坦，并对当地的人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先知米迦也说，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米迦3章6节。查巴勒斯坦的经度啊，就是地理经纬度啊，同北美洲西海岸相差约180度啊，不是整180度。可见怀氏所看见的天文征兆，与阿摩斯和弥迦所预言的是同一件事。日头在巴勒斯坦落下时，自必在美国升起。怀氏在善恶之中所描写的末日大斗争的情景，显然以美国为地理中心。本世纪90年代，美国安息日会信徒人数最稠密的地区是在美国西海岸，这里本会有4所大学、1所医学院、15所医院、1000余所教堂、30余万这个教友。本会通过几百个广播电台向全国及全世界宣传末世福音的广播中心，叫做预言之声和希望之声等广播节目，发布机构也设在这里。由此可见，善恶斗争的最后几幕很可能以这个本会信徒最集中的地带为地理重心。另一方面，罪恶势力也以此为地理重心。美国西海岸既有众多的安息日会信徒，也有大量其他宗派。洛杉矶市是许多旁门左道的活动中心，在这个地方，灵学会、现代邪术啊，又称新灵学的信徒也大量集中。美国好莱坞电影制片厂也在洛杉矶，可见将来三个巫灵出去动员普天下众王反抗上帝的斗争，将要在这个地区。 从上帝的渔民交锋。上面指出，预言中的三个天文预兆都向我们说明，在1844年之后，善恶斗争的重心在美国。再看三位天使的信息是最早在美国传出的，而且信息内容同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有联系。第一天使宣告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是米勒尔在美国开始宣讲的信息。第二天使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是美国各教会团体因拒绝第一道信息而堕落的事实。第三天使所指受的印记是要先在美国颁布的法令。启示录13章的预言是要以美国为中心。还有一个次序问题，既确定了善恶斗争最后阶段的地理重心问题，下面就要研究其时间问题。所谓时间，就是要断定未来重大事件的次序。先应指出，如果按照启示录16、17和18章内容的次序排列各大事件的话，就会遇到明显的矛盾。就是说，在末了的七灾降下之后，启示录16章19节说，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这似乎是说巴比伦所要喝的上帝烈怒的酒杯不包括在七灾之内，而是在七灾降临之后才递给他的。然而启示录15章1节又说，上帝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是我们必须设法解决的矛盾。提出的问题是，巴比伦的刑罚，就是启示录17和18章的内容，究竟在七灾之后，或在七灾之中，还是在七灾之前？啊，这个问题啊，我们想法子解决的啊。根据经文字面，巴比伦的刑罚是在七灾之后。但我们从善恶之争看到，七灾倾降之后，只有以下几件事了。一，天上显出一只手，揭开十诫法版。二，上帝的声音从天庭发出，宣告耶稣降临的日子和时辰，并将永远的约交给他的子民。三，不久之后在东方出现一小块黑云，是人子的兆头。在这三件事发生之前，即第七灾之际，怀士说，上帝显出全能拯救自己的子民，乃是在半夜的时候，那是太阳要出现，全力照耀，许多兆头和骑士接二连三地显现出来，从那里发出上帝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说成了。那声音震动了诸天和全地，于是有一阵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而这样厉害的地震这个例子错了。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成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那是有大冰雹，每一个月重1塔连德。我们注意到怀士只摘录了启示录16、17、21节的经文的一部分，而略去了以下的话。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总之怀士不说明上帝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有何具体内容他就好像不谈这一个问题，也不谈那大城列为三段至何时实力实际的情况。对此我们呢还得不出明确的结论。所以注意啊，怀士姆写的善恶之争引用了一段这个 关于七大灾的预言，那漏掉，也就是说啊，没有讲这个打成列为三段什么意思，也没有说这个海岛都逃避了是吧？等等，读下去啊，启示录其他意象的写作方法是，在讲完一系列预言之后，对前文再做重新的发挥啊，例如启示录七章是对启示录六章中第六印的详细补充，在七灾问题上，怀士也采用了这种写作方法。关于这个七灾啊，在写完七灾全章之后，他便在第四十一章用启示录十八章的一段经文为开端，论述叛道的基督教群众对其领袖们的怒斥和击杀。这场屠杀实际上应验了第六灾的河水干涸的预言。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把两个联系上啊。那么我们等一等可以看一看为什么我写这句话是真的，我不是猜想啊。我们这个括弧里的话就是说，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有人说是指圣父圣子，此说符合古列和大利乌两个王攻占巴比伦的情节的预言啊，就说当时是两个王，大利乌攻占了巴比伦啊，那么他启示录所说的日出之地所来的这个众王啊，实际上就两个王啊。那么日出之地呢，就指方向了，就指耶稣来的是从东方出现。那么一个圣父，一个圣子，就是从东方来的这个王。这就是有一个说法哈，这个符合这个历史上啊，古列和大利乌。你们记得古列占领巴比伦以后，头一个做王的是大利乌，不是古列，你注意到这个吧。因为什么呢？大利乌年纪大，有人猜想，因为我们资料不足啊，就说呢，大利乌是马代人，古列是波斯人，他们是马代波斯两个国联盟攻占巴比伦。那么大利乌呢，年纪大概他不是说吗，已经六十多岁了，老将领，而古列呢大概才四十岁这么一个人，所以呢他就尊重年纪大的啊，就说你现在做王啊，让这个大利乌啊做王。有人也说他们有一点亲戚关系，这个还是个历史问题啊。总而言之，但以理书明明说他那个波沙沙王被杀以后，这个马代波斯占领了巴比伦以后，头一个王是叫大利乌。好，我们再读下去啊，这括弧以后啊，怀士将此事件排在第五灾的大黑暗之后，即上帝的声音使他的子民从苦境转回之时，如此其时间恰好在第六灾实现之时。有人不理解怀士在论述七灾时为何略过第六灾，其实呢他是将第六灾留在第四十一章来论述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暂时停一停哈，我们翻开善恶之争啊，我带了两本，还有人没有带善恶之争吧？有谁没有的？我们请看这个三十九章，好吧？第三十九章就是五百多页了，六百多页了，六百。等等啊，我们就看他讲那个七大灾。 这三十九章有一个地方讲那个七大灾下来的，就是六百五十页，请看六百五十页啊，当中一个当字，看见吧，当基督，看到了吧，当基督在天上的圣所中停止他中保的工作时啊，那宣布在一切拜寿和受像和接受受印记之人身上的纯一不杂的愤怒啊，将要倾出。上帝要在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降给埃及人的灾难，和他子民最后得救之前所要降给世人更可怖更普遍的刑罚是相似的。蒙启示的使徒约翰形容这些害人的惩罚说啊，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受印记拜受像的人身上。好，我们就快点就略过去看吧。第二个是海变穴，而后是江河与水，江河的重水和泉源也变了穴。然后呢，这个你看啊，一直讲下去讲到651页啊，这里就是干旱，这个太阳啊日头烤人，看见吧，651页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你这个时候这个田间的这个庄稼也都毁了啊，都枯干了。那么下面你看啊，这里就讲的这个头四灾就不再讲了，不再讲下去了。那么这个整个一章就结束了。我们再请看第四十章。第四十章啊，这里第三段啊，第三段这里啊，